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0年3月3号到3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体悟，浅悟正一切不正的。作者：大法弟子。不修炼的爱人本来对我修炼是很支持的，可是当我从看守所出来后，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弯，不论我看书还是练功，他都坚决地反对。有一次我正在抱轮时，他从后面一下把我推了很远，还骂骂咧咧：你是否苦头还没有吃够？你是否还想毁掉这个家？甚至有一次他把我的书和磁带全摔在地上。那时我很茫然，面对如此的家庭环境，不知该如何修下去，甚至一段时间练功学法都偷偷摸摸的，一见到爱人来了心里就有点怕，怕他骂我，怕他毁大法资料。为这事我跟同修多次交流过，有的同修说，这是你自己走的路，必须正面面对，要用慈悲和宽容对待家人，做好了就是在证实大法。还有的同修说，现在是正法时期，我们就是要证一切不正的，邪恶利用家人没完没了的干扰，就应该严厉制止，不能一再没完没了的忍受，你这人太软弱了，大法弟子在家里应该强硬起来，应该有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位置，不能让常人捏来捏去的，听他们的你还修炼什么？究竟应该怎样在家里正一切不正的？我当时对同修的说法不是太认可，我觉得家里的亲人不是破坏大法的魔，他们主要是怕自己再度被迫害，而出于保护亲人的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本质并不坏。作为大法弟子应该理解和宽容他们，要善解一切。那时我就是本着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心态去对待爱人，很快我发现他的态度在好转。很多时候当他发脾气大喊大吵时，我不顶嘴，实在忍不住了就走开。渐渐的，他跟我发脾气的次数在减少，觉得自己一个人吵没意思，进而对我学法练功也不管了。有时他说，其实我知道你们练功人都是好人，可国家不让练，咱别往前顶，以后你就偷偷的在家练。而每当此时，我便给他讲大法真相，讲国外大法形式，讲正见网上的因果报应故事。他表面上似乎并不愿意听，但也没强烈的反对。我认为大法怎么美好他并不清楚，但你在家里的表现他却看得很清楚。于是每天下班时，我都很主动勤奋地做饭、打扫卫生和关心孩子学习等一切事情。渐渐的，他不再管我了，他觉得我不仅对家里大人孩子负责，也是个很能过日子的人。再后来他身体难受时，也学着我打坐的样子盘腿打坐，只是时间短。再后来他对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也不反对了，甚至有时在我讲时他还能帮上几句。有一次他去买化妆品时，风风火火地跑回来了，说，快去，那个店老板我给讲三退讲了一半，不知该怎么讲了，你去能讲明白。我一听十分高兴，跟他一起去了那家商店，并给老板三退了。还有一次我无意中问他，
你看我能修成吗？
他说，能，我看你行，你真的比过去变了。
我说，你也不差，你为大法做了那么多，也了不起呀。
后来我曾想，如果按照同修当初的说法，跟爱人来硬的，把他的表现看作成是一种魔的干扰，去证一切不证的，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证一切不证的不是用暴力，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凶，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师尊告诫我们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是要理解对方，宽容对方，能包含一切，这就是在建立一个修炼者的威德。没有了争斗心和强调自我的因素，外界的一切很快也就不宁静了。那天一个同修跟我说，家里孩子起初对我学大法很支持，当他们单位有人攻击大法时，孩子们把对方顶得哑口无言，而对我学法练功也很支持。可是当我被迫害之后，从监狱里回来时，孩子的态度就变了，不让我出去讲真相，一发现我背兜里有真相资料就大吵大嚷。有同修来家里时，孩子们有时堵着门不让进屋，我总是想把这个环境正过来，找几个能说会道的同修到我们家把孩子说服压倒，让他们支持我，把这些不正的表现都正过来。我笑了，我说，正一切不正的不是这么个正法。很多家里人当同修被迫害前或被迫害后，他们对大法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他们有怕心，怕失去亲人，怕罚款拿钱，怕在朋友或同事面前丢面子，亲人蹲了大狱，他们在外面抬不起头。如果我们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并宽容他们，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使我想起我常人中一个最好的朋友，当我被迫害从狱中出来时，他请我吃饭，请我唱卡拉 OK， 想让我过常人式的生活，从而不再修炼，不再被迫害。我知道他是想用这种情的绳索捆住我，可是我必须得冲破这一切。于是我不再一次次听他摆布，而是不放过一切机会给他讲真相。最后他不仅认可大法，并支持我修炼，而且还帮助我做大法的事。有些东西表面上看上去是一种干扰，其实也是看我们在这种状态下能否将路走得正。就上面同修被孩子干扰而言，我觉得不要跟孩子去争论，不要用理论或气势去压倒对方，不要往前顶。当他不理解你时，你的对在他眼里也是错，当他理解你时，你和他便是一个整体。而争论的本身就是在争辩人的理，表面上是维护法，其实是证实自己。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这件事，用平和慈悲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亲人，抱着一颗我就是为你好，我就是为你着想的心态，孩子回家了，高兴地为他们做些好吃的，孩子喜欢什么就给他们买上，孩子的孩子回来了，像一个慈善的长辈，关爱有加，这样时间一长，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便高大起来。这时候你其实什么都没说，但你要说的话都说了，他们知道你是学大法的，这样做的本身不就是在证实大法吗？心境和境界能优化自己生活的环境，能使自己的亲人感到和你在一起，便是永远的春天。那天和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有几个同修提到某某当村干部同修被人打了，被打的同修住了院。我说，打得很严重吗？ 不严重。
那为什么要住医院呢？这件事一定有自己该修去的东西。
同修说，
其实按伤势说完全不用住院，但打他的人是对着大法来的，边打边说你们法轮功怎么怎么样，我们应该杀杀他的威风。显然同修想通过住院让对方赔偿医疗费，从而让对方服软，那么这样做是证实大法什么了呢？村民们能通过一个大法弟子的村干部把一个刁民制服了而展现大法的美好吗？他们通过这件事有多少人能认可大法并支持大法弟子以后的工作呢？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冷静的思考，心再大一些，咱们真的把所有的人都当成要救度的众生去救度，看看他有没有变化。那个邪恶在法拉盛的出现，控制人干坏事，绝不是偶然的，肯定是针对邪人有漏的地方来的。对于人的一面，不要一味的向前顶着干，不是压倒他们，是救度他们，慈悲的做，冷静的做，看看这件事情有什么效果。每当看到这段法时，我就想，法拉盛事件中同修被特务打了，师父还要我们找自己别往前顶，这种博大的胸怀和无私的境界一下子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遇事向内找是大法弟子修炼的法宝，那我想我们在帮助被打的同修时，不要用人维护人的方式去做，那等于在害同修，也在害众生，而要站在大法和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看待这件事，是不是这个村干部当初竞选时的基点有问题？是不是同修当了村干部之后干了不该干的事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修炼人没有敌人，任何时候大法弟子都要用心性的表现去服人，而绝不能用常人的方式去治人。如果那样的话，邪恶会抓住更大的把柄去迫害你，甚至把你迫害的不能修。一点浅浅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有知有法是正念，作者莲子。正念一词可能是在正法修炼中接触最多的名词了。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过程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与正念有关系。那么什么是正念？在正法修炼中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和认识它呢？从下面几个例子中可能会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位年过古稀又没有文化的老同修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老伴外孙在一条炕上睡觉，早晨起来发现老伴和外孙都中了梅毒，已经叫不醒了。他赶紧打电话把儿子叫来，把老伴和外孙送到了医院。输上液后，儿子说，妈您先回去吧，我在这里看着。他回家后就忙着整理家务做饭，中午儿子回来后才想起妈妈为什么没有中梅毒，就问他，妈妈都在一条炕上睡觉，你为什么就没有中梅毒？他平静地回答一句，他们怎么能和我比呢？我有师父呀。有一位同修，无论邪恶的迫害表现得多么严峻，他都会说，这个法大得不可想象，邪恶算什么呀？凭着这一念，他闯过了多少艰难险阻，大法的事做得很多，可是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干扰和迫害。还有一位开理发店的同修，每天坚持堂堂正正的一边理发，一边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救度了许多有缘人。奥运时，乡村干部来找他，他微笑着但又特别严肃地和他们说，以后你们不要来找我了，我不属于你们管，我有师父管着， 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找过他。那位老年同修可能在平常谈不出什么多高理性的认识来，可是在中梅毒这件事情上，他会发出他们怎么能和我比呢，我有师父呀这一面。我们都会感受得到这一面有多么珍贵。是的，他是大法弟子，他有师父，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能和他比得了呢？这不就是一个大法弟子最值得无比幸运和自豪的吗？这不就是一个作为慈悲伟大师尊的弟子心中最淳朴纯净纯真的正念吗？那位说出这个法大得不可想象，邪恶算什么呀的同修，大法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高大无比，邪恶在他的眼中渺小的可怜，这不就是最强大的正念吗？在这样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面前，邪恶怎么能动得了他呢？还有那位礼法的同修，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救人？为什么能够在邪恶的干扰面前发出我不属于你们管，我有师父管着的强大正念？说明他的心中有师有法有众生啊。有了这一念，在修炼的路上又有什么能够阻挡得了他呢？在大法弟子中，这样的例子会特别多。通过这些例子，我豁然明白了，在修炼过程中，每遇到事实，心中有师有法，并按照师父的要求和法的标准去做，这就是正念。在一个时时刻刻心中都装着师父、装着大法的修炼人面前，又有谁能够动得了你呢？这不就是一个正法修炼者所应有的正念神念吗？其实慈悲的师尊早在各地讲法期，每期国际法会讲法中就开示我们，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鼓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长时间热烈鼓掌，这点粗浅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学好法，完成此前大愿。作者：沈阳大法弟子。我是98年得法的老学员，回想这十几年走过的修炼路，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普度。直到最近一个多月，在同修们无私的帮助下，学好法，提高心性，改变了不正确的修炼状态。无论在身体、心性方面，还是在讲真上救度世人方面，都发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改变。原不打算现在写出来，想等过一段时间在实修方面再提高心性后详细的总结一下。看到最近网上同修的文章和建议后有所感悟，还是把我这一个月的学法体会写出来，在法理上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如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修炼是严肃的。在得法初期，由于自己对修炼认识不足，练功不认真，因我从小就不爱运动，不爱上体育课，懒惰，不爱练功，动作不对，在拘留所被迫害时，看到同修炼第五套功法，手往下掉，我就想怎样能让手不掉下来呢？当时不知道在提高心性上找原因，而是用人心对待练功，找窍门，将大拇指顶在了胸上，结果造成了在胸口处鼓起一个包，穿衣服都看出来了。别人问我，你胸脯咋这样呢？我告诉人家， 这是鸡胸脯，肋软骨圆。直到在2007年改制时，才知道自己错了。当我把拇指离开胸脯后，胸脯像用刀刮骨头那样疼了好几天，现在胸也平了。由于练功动作不对，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被邪恶钻了空子，导致身体出现敬业状态。从2006年年底开始，四肢关节疼痛，到医院去看大夫，问我哪疼。我告诉大夫，你别问我哪疼，你问我哪不疼。我全身没有不疼的地方，四肢关节肿大，膝关节、踝关节积液，严重时生活不能自理，真是痛不欲生，站不了五分钟，走路吃力，关节焦。这一现象持续了好几年，同修们当面背后都说让我找原因。后来参加全球大法弟子同步练功后有所改变，但也没彻底改变。由于我修炼不严肃，才造成了上述情况，当然也有其他原因。二，学法流于形式。我平时看书的习惯是即兴翻开，从中间看，在看转法轮时是从后往前看，挑感兴趣的内容先看，结果造成了学法的障碍，学法不认真，一忙起来就不学了。在学法时，无论是在学法小组还是在家自学，只是看一到两讲转法轮，从没在法理上认真思考，合上书后看到的是什么内容都想不起来。学习师父的后期讲法，只是在刚得到时看两遍，看师父又讲了什么心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说十几年从来没有把师父的所有讲法系统的学一遍，只是在改制时才看一遍，结果对法有了一定的认识心性，得到了一点提高，也没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三，把讲真相事情做。在讲真相中，虽然真相资料也发了，讲三退救人也不少，但也没做到像师尊要求的那样，完全是无为的，为他的，像做事情一样。心里还想，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做了，即使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忍心，等法证人间时，师父会给我去掉。执着于每天看动态网，想从网上看到点信息，揣摩什么时间正法结束。看着二党垮台，大瘟疫一淘汰完人，正法也结束了，我也就随师父回我天上的家了。在面对常人及同修的指责时，虽然能做到不顶撞、不解释，但心里也不平衡。过后只有怨气，结果修炼了十多年，只修了个表面，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自己。面对上述问题，我也困惑过，也着急，怎样才能提高呢？也问过同修，但没有得到解决。可能是因为我有了修炼要提高的心，师父安排了机缘，在同修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位同修。我带着疑问与这位同修切磋，同修耐心地在法理上切磋，指出了我的不足，我很感激。听说他家有学法小组，我提出了想参加他的学法小组，同修答应了，这样在1月24日参加了他们的学法小组。四，学好法转变观念。在这个学法小组中，经过一个月的学法，使我在法理认识上得到了升华。师尊在法轮大法细节中讲，再有我还没有跟咱们几个负责人说这事儿，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家乡带个头组织一下，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练功，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一学法，逐章逐节的大家念一念，讨论讨论，
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练功一样固定下来，我想这样更有好处，有针对性，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这个学法小组就是遵照师父讲的这段法理理解之后组织的学法小组，每天从9点多开始学法，通读具讲转法轮，再读个小标题通读，然后每个人都谈自己悟到的法理和自己的体悟。同修们相互鼓励，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堂堂正正的修炼。同修们把他们悟到的法理讲出来，互相借鉴，看到我们在法理认识上能升华上一点，他们由衷的高兴。由于我家距同修家较远，再加上我腿疼还得到3趟车，同修就让我住在他们家，我睡在床上，而这些同修就睡在地板上。我们在一起不但从法理上切磋，在转变观念、提高信心方面都很严格，如果谁做错了都能主动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通过和这些同修在一起学法，找到了我以前学法修炼方面存在的不足。我们只是在看书学法，并没有学进去。修炼这么多年，怎么修炼？何为真正实修？说什么都不清楚。师父讲，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转法轮。那我就问我自己，什么是佛性呢？同修就建议我学转法轮卷二中的佛性。师父讲，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主元神不会因为自己产生的观念而改变，主元神不会因为自己产生的观念而把主元神的本质都变化了。学了佛性，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佛性就是我的主元神、主意识。我们法轮大法的特点就是主意识得功，说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把成千上万的机制给了主元神，而我学法不用心，练功时脑子里什么都想，自己的主元神被自己的各种观念、各种业力覆盖起来，那我怎么能有功呢？原来我们年龄大的同修，身体出现了不同的各种病业状况，都是由于我们不会修炼造成的。我们应该改变我们以前学法修炼状态，不断地转变人的观念，提高心性，围绕主意识修炼，去掉会思会我的心，在法上认识法，做到师父讲的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转法轮，才能做到法心理明，不明不惑，难乱起心，在讲经上救度世人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我在上世人讲经上过程中，就不像过去那样只是告诉世人三退保平安，而是引导他们一定要学法得法。现在已有6个人向我要转法轮一书要看，我不但参加了学法小组学法，还在坐车路上随机而行的讲经上，效果也很好。师父讲，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转法轮。我悟到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就要同化真善忍这个宇宙特性，按着真善忍的标准衡量一切。如果站在慧思慧果的基点上讲真善忍，就不是真正的真善忍。何为思？我要圆满，我要随师父回家，我为大法做了多少事，我如何如何，这些都是慧思慧果的表现。只有真正的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融入到大法中，才能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的提高。经过几个月的集中学法，我在法理认识上得到了升华。现在我不但能静下心来学法， 而且还看到了法理的内涵，我的身体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几天前和一个同修见面，这个同修问我，你走那么快，你腿好了吗？我说好了。他问我怎么好的，我就把我这一个月的学法体会讲给了他。前几天几位同修又约我切磋，同修们看到我身体变化都很惊讶。同修说，你不仅身体变了，在法理上其他方面都有变化。我告诉同修，我修炼十几年，打坐从没像现在这样入境，而且一坐就是80分钟。这一个多月的学法还转变了我一直认为的，等二档一垮台了，大瘟疫一淘汰完人，我也就圆满了随师父回到我天上的家的一个观念。认识到修炼还有一段路要走，不扎扎实实的修好自己，有一颗人心都圆满不了。其实那种学法方式好或那种学法方式不好，不是仅凭自己个人理解就认定好。衡量学法方式的好坏，应看这种学法方式能不能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提高。如能得到提高，互相借鉴一下，又有什么不好呢？师父告诉我们，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和这些同修在一起，真是被他们那种无私无果的正的场包容着、改变着。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做到无私无果，包容着同修的不足，圆融着大法，慈悲的救度世人，那么我们大家就会很快的成熟起来了，也少让师尊为我们操心。唯愿师尊笑。以上只是我在这个层次上的一点认识，请慈悲指正。
刺耳的瞬间刺破了人心，作者王浩天。今天进厨房的时候，看到房东老太太在阳台喂狗，听到老太太抱怨说，你们的阳台真是脏得可怕。当时我有点想不明白，这房子什么时候成我的了？那阳台不是你的吗？是谁经常在阳台喂狗呀？搞得味道都很腥臊。这是我当时听到那句很刺耳的话后，连一秒的思考都没有，就顺着人心溜出了一系列的思想抵触、辩解的念头，脸色也顺着那句不中听的话起了异色，显得很不自然。心里又想到，要不是中国有迫害，谁愿意离乡背井的到国外来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热血沸腾中，那一秒都没有的瞬间，竟使思维在人心的带动下超速的、激烈的、不安的到处冲撞。念头闪过后，突然想到前天刚学的讲法，我上次在西部法会上不是谈了关于大法弟子中好多人都怕人说不能说，一说就炸，就不高兴，就和人发生冲突，喜欢听好听的，你不是就是想走平坦的路吗？拖着你的大包袱上天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常人所有不好的心，你各种执着你都得放下去，怕人说是不是个执着，光想听好听的，这怎么可能呢？就是要说点你不爱听的，看你会不会动心。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我记起了师父说的，很快平静下来。前后想想，看看自己，人家只不过说了一句，我却在心里应付了几乎上百句。平静下来后，我看到自己修炼的脆弱，看到年轻力壮的青年人，何况还是个修炼人，都容不下一个年迈的老人的一句话，看到真实的修炼状态，让自己真是伤心。想到多少次告诫自己，真想修炼就要按照大法的要求，无条件的修炼，无条件的同化真善人，而我刚才的心理表现却因为老太太的一句话而心血沸腾，好像马上要和老太太打一仗似的。要是再继续这样表现下去， 那还怎么修呀？我不想再表现那些人心，也不想让这些人心再束缚修炼的愿望和志向。我动了一念，真的谢谢老太太那句话，刺耳的瞬间也深深刺破了多少层层的人心改变后的观念，对刚才那句刺耳的话反而珍惜起来。因为这刺耳的话让我看到真正的自己，我想做得更好。我高高兴兴地拿起抹布和扫把，认真地清理阳台，是谁弄脏的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修炼的人，是有救助众生使命在身的大法弟子，能够意识到修炼人的善不被人心打折扣，很快便清理完了。这时才发现扔掉多余的东西后，周围的空间变得更大了，更有序，也更亮了。
我们作者厚厚，在劝人三退的过程中，有人说我在网上听人讲过，或者有人说我在钱上看到过这个消息，我在想可能就容易一些。我就感觉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做。有一天看网上自己的文章修改了，改得真好，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感觉，文章一下子就生动了。当时的一个念头是要感谢这些一直在默默编辑的同修，觉得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是我们一起在写。后来在和爱人同修在谈心得时，就谈到了个体与整体，我与我们的关系。像是一滴水，如果把自己拿出来，就会脆弱而渺小，融入大海才会知道什么境界叫做宽广与博大。山峰高入云霄，而如果一块块石头都想把自己拿出来，就成了一堆乱石了。任何一块石头都不高，是山高。如果一个人想要炫耀自己，把我从我们这个整体当中脱离出来，那一刻的我就会掉下来，境界也一定会掉下来。修炼人在法中，许多问题都会善解，智慧也会源源不断，而脱离了大法的人也一定会孤立无助，脆弱不堪。就像自己有时老想把自己从同修中拿出来比较比较，如何如何，现在想想是多么的可笑啊。比如说做资料，同修中有写文章的，有编辑的，有下载打印的，有发送的，是我们在做，我们一起在做，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比如说明慧网、证件网，有投稿的，有编辑的，有维护网站的，我们一起在办这个网站，是为了揭露邪恶，讲真相，消除世人对大法的偏见。比如说神韵演出，有演出的，有卖票的，有维持现场秩序的，国内有刻录神韵光盘的，发放光盘的，我们一起来把神韵传送，把美好和希望广播。这一个个项目合起来，就是正法在人间的洪流，日复一日的在传递着神佛的慈悲，净化着人的心灵，最大限度的救度着众生。庄严、神圣、慈悲、纯净，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升华，私人的喜好、个体的得失，在这里都不值得一提，也都是微不足道的。是我们一起在做，这是从表面上讲，而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师父宏大的慈悲中，在前所未有的救度旧宇宙中所有生命的伟大壮举中，我们庆幸能够被选择作为大法弟子，这是我们生命永远的荣耀。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每一个能够被选择作为大法弟子的生命都应该万分珍惜，不要错过这永远也不会再有了的机缘。每一个人都应该放下自我，同化大法， 真正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让我们成为一体，真正的成为未来宇宙成住不破的保证。现阶段一点体会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无条件的童话大法，作者虚云。每个得了大法的人都是生生世世在等待，生生世世在寻找，而今天看似得之于易，殊不知在过去为此而经历多少苦难，尝尽多少辛酸。我要说的是，而今天真理已得，当行而行之，勇猛精进。为何现在许多人包括自己在内一直皮皮渺渺懒散而随便，怕吃苦嫌麻烦，甚至麻木？修炼中有时明明知道，也不遵照大法去做，或者挑喜欢的遵守，不喜欢的不遵守，这样不就成了有选择的修炼了吗？成了有条件的修炼了吗？不听就是不信，不信就更谈不上任务了，想另外搞一套自己喜欢的方便的，这怎么能行呢？而且不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时，往往还要从法中找借口，现在觉得自己太不严肃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师父怎么讲就怎么做是最好的，如何去做实际上许多都直接告诉我们了，如何学法，如何修心，如何练功，如何发正念，如何反祸害，如何救度众生，法中都告诉我们怎么去做。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有些东西不愿意放，因此不按照师父讲的去做。举几个小例子，比如学法姿势不端正，学法心不静，姿势不端正怎么能谈得上静思静法呢？心不静，法怎么会给你展现呢？那也不配呀。比如练功打折扣，练不全或者很少练，借口没有时间，可是睡觉有时间。而师父讲过，练功是最好的休息的道理，自己却怕吃苦，想安逸，不能持之以恒的练功练全。比如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道，做事想别人，遇到矛盾想自己。这话可能大家都会说，也都明白，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就不去想了，自己有时候反过来了，自己要做什么执着很强烈，不顾别人的感受，和别人发生矛盾了，去怨别人不了解自己，怨别人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到，所以一个生命必须符合不同层次宇宙生命的标准，就看的是极其重要。那么也就是说，就是历过去对我们的安排，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们都不能承认他，因为他们也是被救度的对象，只不过是他选择了淘汰。被救度者怎么能选择自己怎么样被救度呢？掉到水里了，人要救他，他却说，你不能够直接用手救我，你得用一只我喜欢的船来救我，那怎么能行呢？我理解生命是被造就的，被造就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符合他所在层次对他的要求，不是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需要他去创造什么。在人中，人会觉得自己聪明，自己不一般，如何如何高明，但是这种想法在大法修炼中是绝对错误的。在大法中什么都有，什么都是现成的，不需要你再去创造个什么来。最重要的是遵守标准，符合大法的要求，所以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修炼，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另外弄一套偏离大法的要求的什么东西，也是绝对不能被认可的。同化大法没有任何条件。师父在《正法论》第九讲中说道，大家知道现在法律在逐步健全，逐步完善，可是有人为什么还在坏事，有法不依？就是因为你管不了他的心，看不见时他还要做坏事。以前读这段法时，自己以为这是在讲常人不守法，今天我悟到，过去宇宙的法是不健全的，现在已经有了最新最正的大法，而自己却依照自己的喜好来修炼，这不就是在说我有法不依吗？同化大法不应有任何条件，也不应有任何保留，纯纯净净按照师父讲的去做最好。现阶段一点体会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点悟，作者莲子。最近发生了这样一件稀奇的事。一天，我把几件衣服和一块床单放进了自动洗衣机内，按动了开关，我就去看书了。洗衣机走完了全部程序后，发出了滴滴的鸣叫声。我走到洗衣机前，打开了机盖，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衣服全被包在那块床单里面，形成了一个圆圆的饼子。我从边缘伸进手去，把饼子轻轻地托起来，发现下面也被圆圆的包着。往次衣服甩干后，洗衣机的中间便呈现出一个空筒子，衣服都贴在地面上。像今天这种现象是头一次遇到，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这是在点悟自己什么呢？衣服不就是人的外皮吗？把这层人皮包得严严实实的，形成了一个大包袱，这不就是点悟自己把人的东西都包在了里面？让我把它彻底放下，把这个人的包袱赶快修掉吗？我把妻子叫过来看，并谈了自己的悟法。妻子说，你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再悟一悟，衣服都是代表人的东西，都把它包起来了，让人看不见，是不是在点悟你，在掩盖？你向内找一找，是否还有什么人心和执着被自己给掩盖起来了？经妻子这么一说，使我如梦方醒。是啊，这段时间暴露出来的人心和执着真是特别多，自己不是下决心修掉它，而是把它都掩盖起来了。比如怕人家提起自己过去做过的错事，只要一有人提起就想办法去解释，实际是在掩盖，把它包得严严实实的，不让人去触动它。还有对儿子的婚事，这个情放不下，当家里的亲人们提起来并埋怨自己时，不去向内找自己那颗放不下的心，而是往儿子身上推，说他不着急，讲条件等，借以搪塞，在讲真相救人上非常懈怠，明知道是自己的怕心、求安逸心等靠心造成的，却不愿去触动他，反而以我写文章也是在证实法、讲真相救人等所谓的理由来搪塞，掩盖自己那颗肮脏的人心和执着。师父在《正法轮》中早就告诉我们，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而真正修炼要修炼那颗心，你只有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的心才能够达到清净无为，你只有提高心性的时候，才能同化我们宇宙的特性，去掉人的各种欲望、执着心、不好的东西，你才能够把自身不好的东西倒出去，你才能够浮上来。而我不是下决心去修掉它，反而想办法去向外推、向外找、去搪塞和掩盖它，这算什么修炼和真修啊？ 这不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正法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留给我们真修实修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慈悲的师尊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想办法点悟自己，可自己却在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师尊慈悲安排的提高升华的机会，这怎么能算一个真修的弟子呢？只有赶快精进起来，抓住每一次提高升华的机会，才能跟师父回家啊。
用本性看问题，才能真正否定邪恶安排。作者了凡。新宇宙大穷是圆融为他的，是真善忍宇宙特性所构成的。旧宇宙的法理是成住坏灭，为私为我的属性造就的。要想同化宇宙大法，我们的本性必须改变为为他。正法时期修炼，不清楚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就会有意无意地承认旧势力安排，在反求中利用旧势力衬托自我的去修炼，就会在迫害中走入个人修炼的误区，在各种迫害的重大事件怪圈里爬行去修自己。那么怎样才能真正破除这种旧势力的安排呢？这一切迫害的根源是不是我们的基点和观念造成的呢？尤其当各种重大事件发生时，如僵化的仙阁、逾越不了的关难、长期处于病魔迫害、同修被夺走生命或救助众生的项目受阻时，整体或者我们个体的惯例就是加大力度向内造心、修自己等等，真是随着外在形势而心动，被正负两方面因素所带动，这不是变相接受旧势力的迫害有理吗？如果大家都在他设的圈套里互来修去的，嘴上虽说是否定他的存在，或用师父的法理套来修去的，自认为找到了人心，恶自败了，提高上来了，他就够不着了，用这种形式来否定旧势力的各种形式的迫害，那就会走入邪恶迫害中，消极承受修自己的误区。被关押在监狱的同修和在外面被各种形式迫害的同修，以及救度众生的项目严重受阻的现象，都是旧势力因素多种干扰表现造成的。我们不断发正念清除，但又会不断的产生着迫害，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不易察觉的在迫害中找心修好自己的观念，有利用这种形式来提高的想法，这就是旧势力迫害存在的最大的借口。所以不断发正念清除，却又在思想中有求于他提高自己，他就不断钻大法弟子思想的空子，也就不断的产生着各种迫害，其实是我们的基点和观念造成的。搅在其中，很难辨别看穿旧势力的真面目，可是用我们的本性来衡量，就不会消极承受，而是会主动清除，绝不会陷在事情其中就事论事，也就清楚地知道旧势力和正法修炼之间没有什么任何关系。站在正法修炼基点上看问题，在法理上认清它，旧势力的邪恶因素就一点都强加不进来，因为强加的任何迫害在新旧宇宙法理中都是违背天法的。举举两例，一段时间内双盘突然非常吃力，向内早认为是宵夜和该提高心性了，一次次忍受都影响打坐，最后单盘都很费劲儿，静下心来用自己的本性看这件事情，发现为了缓解而缓解的痛苦，在我做好三件事上一点好处也没有。我决定把修炼基点转变，破除这种观难，否定这种强加给我的观难， 从内心不认可也不接受这种消业提高，正面清除对待。几点战胜了，思想观念转变了，师父一下把我这种造成痛苦的因素一下子拿下去了，我的双盘轻松了，以前难以忍受的痛苦一下子没了。有一天我的心痛如刀剌针扎，我都要窒息了，感觉人都要死了。这时在自己严重痛苦中，我就顺着向内找的思想机制迅速查找自己哪里有漏，造成这种要命的心痛到底在哪里出现了问题呢？我找出了前几天的各种过失和各种执着心的存在，紧接着思想中伴随着我要承受偿还自罪还业提高上来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顺理成章的就出来了。看似会内修自己，其实已经钻进旧势力的圈套里了。旧势力以检验大法弟子为借口，混淆大法弟子向内修的思想观念，这也是一种不易察觉的深层变相迫害啊。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告诉我们，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自己本性的一面认清了旧势力强加于我的迫害，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安排。你让我心痛，我让你痛死，你要想善解就马上离开，不离开就是清除。我的正念一出，心一下子就舒服了，空间场一下美妙清静了。在道法中，我悟到任何重大事件的出现，如同修生命被夺走或神迹演出等各种救度众生项目受阻时，我不会仅仅陷在事情其中找自己的什么心，因为旧势力是不配我在反求利用中来修自己的，否则就是对旧势力因素出现的默认认可它的存在，所以它才会没完没了的干扰破坏。即使用正念一次次清除它，他还会被大法弟子的思想观念变相求出来，那真的才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呀。用本性认清旧势力的各种表现，我再也不会陷在被他安排的任何事情当中就事论事了。看清看透邪恶旧势力因素的伎俩，用师父赋予我的神通正念就是铲除它，不在自己思想中认同它，反求它，消极向内找，接受它而承受它造成的各种迫害。我现在认为我有不足，应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在整体配合中修好自己就够了。多救人是我的历史责任，助师正法是我的使命，师父所要的是整体的成熟。我悟道整体像一个为他有机运转的庞大的生命，我是这个庞大的生命体其中的一个部位，没有整体生命的成熟就没有我的身体，我爱我的整体。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对待，交流切磋。
同修是一面镜子，作者慧莲。今天在学法组学完法，小同修跟我说起他白天上班工作时，女同修到他的单位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和我一起下乡发真相资料了，同时又讲了我很多过去的不足。小同修觉得女同修没在法上认识，不应该产生间隔排斥同修，特别因我还是外地同修来此地法工，供女儿读书，
只身一人漂泊在外，被邪恶迫害的妻离子散，已经都够艰难的了，更不应该再雪上加霜。同修应该是一家人，不应该排斥，要消除间隔，融为一体才对。听贾同修说完，我心里掠过一念，你同修怎么这样说我呢？我俩根本不熟悉，也没和他谈过我的过去，在哪听来的这些呢？顺着这种思维，我还想往下想，但马上意识到不对，自己不应该向外看，应该无条件的向内找。这件事情让我听到绝非偶然，修炼中遇到这些绝不是常人中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我要把这些反过来修自己，不能修理别人，绕开矛盾，推出自己该提高的机会。向内找，我发现有两方面不足。一，不让人说的心还没去干净，表现在别人说自己不好时好动心。因以前这方面实修不够，一碰就炸，深挖下去，不让人说是执着自我求名的心还很强。回想当常人时，因家境贫寒，就想将来出人头地，不能叫别人瞧不起，养成了清高自负的性格。你看不起我，我更看不上你，形成的后天观念，在实修中没有认真对待去掉，因此邪恶没完没了，以此为借口，利用同修的人心到处传谣，制造间隔分割我们的整体，瓦解内耗，影响我们同修在正实法的各项目中的配合，形成不了拳头，更不能有力的去救人。修炼中预设考虑问题的基点，如果落在人这儿，那不就是人吗？神佛还怕人说吗？绝不会的，我不得向神看齐吗？就得能让人说，而且做到坦然不动。二，没有把同修的不足反过来修自己，同修在背后议论是非，说长论短，反过来首先应该看自己有没有这种表现。仔细查找后，发现表面上虽然能做到不将同修对自己的误解放在心上，但根还没动，内心的深处对排斥自己的同修还抱有怨恨之心，耿耿于怀，心里憋着，这哪是修炼人的表现呢？这件事情的出现，就是让我看到同修不在法上的表现，反过来告自己，查找自己修去人心啊。写到这里，长期郁结在我心里的结儿打开了，身心无比轻松。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也谢谢我们的好同修，我悟到同修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用同修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来对照自己，就能找到自己的差距，提高上来，同时也使我更珍惜同修间的这种圣缘啊。最后让我们与师父弘明荣法这首诗共勉：佛光普照，礼仪圆明，共同精进前程光明，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救度众生，大年三十雪夜送真相中的奇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由于邪党的迫害，我的家被强拆了，所以每年过年我说不准自己将到哪，但有一点，无论我身在哪，我就要救助那一方的众生。今年我从异地背一包资料到姐姐家过年，年饭后还不到下午六点钟，我打开大门一看，外面正在下大雪，我想我一定得将福音送给民众。不修炼的姐姐知道我每次去总有资料要发，她就将自己的雪地靴拿给了我，她大儿子又给我一把伞，我就背上资料上路了。当我在冰天雪地中走了几里路后，就开始发了起来。我正准备放一份资料给一户人家时，女主人突然出来了，我笑着对她说，恭祝你新年好，我送你一份新年的祝福。女主人笑着收下了。我踏着雪地将那个村子发完了后，又换个村子， 奇怪的是，只要是不怕冷，从屋子里走出来的人，我亲手递给他们资料时，他们都非常高兴。我感到像是师父安排的人出来专门接旨的。这时我的心暖暖的，身子也走得热热的，非常舒服。当完全是夜晚时，我发完一个地方，不知哪还有村时，总有人出来告诉我。他们告诉我路时，我同样给他们一份资料。这样我在雪夜里发了好几个村子。我手上带的资料发得差不多快完时，我想往回家的方向发，但迷路了。这时从前排村子出来一个人朝我走来，我就问了他怎么从这个村子到我想去的地方。他耐心地给我指了路，我就给他一份资料。他一只手接着，另一只手却从口袋里摸出了钱，硬是要塞给我5元钱，我不要。他几乎赶了我半里路，坚持要把钱塞给我。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我们是无条件的救人，请你将资料好好看看。他说会的。我又问他读书时入过团队没有，他说自己入过。我给他把要退团队的道理讲后，我问他姓什么，他说自己姓刘，我就给他起了个化名刘光明，给他退了。他谢过我，看我坚决不收钱，他就转身回去了。我又去发了好几个村，我们有时夜晚出去发资料，总是有狗叫。那天夜里每次碰到狗，他总是像没看见我似的。就这样，我顺利发完手中的资料回家，一个人在夜里无人烟的地方走。一有点害怕时，我不是发圣言就是被论语。到家时一看表，还是8点过1点，尽管天还在下雪，而且刮着风，我却身子热热的，没打伞，衣服也没怎么淋湿。平常我走路就爱沾泥巴在身，可那天我的衣服干干净净的，靴子也没弄脏一点。我给姐姐们几个听，她们舒心的笑了。个人体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放神韵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早上依然如往常一样打开自己的明慧站内信箱，欣喜地发现明慧编辑部的同修早已经给我传来了2010年神韵晚会的地址。经过了一上午的下载刻录，一套套完整的神韵晚会就出现了。我迫不及待地拿着晚会碟子去 A 亲戚家给他们放神韵，可到那一看，铁将军把门，他家没人啊。我只好又转向 B 亲戚家，本打算给 A 亲戚放完神韵后第二天再去 B 亲戚家，没想到事情不如己料。写到这里，我找到了我的一颗分别心，觉得 A 亲戚跟自己家好，根基好，接受真相快，而且去年我给他们放神韵时 A 亲戚的态度好，给 B 亲戚家放神韵时 B 亲戚50-60岁的人了，像个没有礼貌的孩子，没有好脸。我从而在心理上对 B 产生了怨恨，不平衡的心，还有一颗做事求回报的心，爱心好听话。找到这里，自己真是吓了一跳，没想到一件小事竟然找出了这么多心，真要感谢师父，谢谢师父给自己安排了一次提高的机会。回想自己今天下午给 B 亲戚放神韵晚会的整个过程，找到了自己的依赖心，对于 B 亲戚家陌生的影碟电视机，自己有点懒得动脑筋摆弄，依赖 B 亲戚的丈夫把画面弄出来，然后自己安享自在，带着 B 亲戚看。就在我们看到第一本20分钟时，碟子突然卡了，不读碟了。亲戚的丈夫又出门了，这下自己可没得依赖了，手里拿着2个遥控器按来按去，真是摸不到头脑。这时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帮助。
果然这时自己来了灵感，很快就解决了。沈韵美丽的画面又重新出现在了电视机的荧幕上，而且那张碟子一点问题也没有，读得很顺畅。我默默地感谢伟大的师父。自己在那期间总是想说一些，哎呀，看神韵可真好啊，你看那些演员整体配合得多好，不像有些舞蹈节目只刻意突出一两个人等等的话。言外之意就是想扁扁中共的喉舌媒体，结果被亲戚一生也没资，向内找找自己，自己的心不纯，不是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说话，而是带着一颗争斗心，总是想找出谁比谁强啊，谁比谁更有本事等等。自己不应该拿肮脏的中共喉舌媒体与神圣的神韵相比较，这完全是在亵渎神韵。找到这些后，我就不说这类话了。当看到挡不住神的路与震撼时，我穿插讲了一些大法的真相，虽然以前也陆陆续续给逼亲戚讲过，隔一段时间再讲一讲，我感觉还是应该的。这期间自己心里一直在发正念，但当逼亲戚看到第二本的时候，突然有些不耐烦了，问还有多少，我的心里就有些不稳了，赶忙加强正念，清除干扰逼亲戚看神韵的一切邪恶等因素。两次之后，我发现这样不对，自己不应该被逼亲戚的情绪所带动。开始自己没有察觉，原来这么长时间，我隐隐的都在被逼亲戚看神韵时的表情带动。这时自己的脑中想起了师父的法，调整好自己，不再被逼亲戚的表象带动，稳住自己，认真的观看神韵的每一个节目。这时逼亲戚也突然变得安静了。当佛法开传最后一个节目开始时，我告诉逼亲戚这是最后一个节目了。逼亲戚啊的一声显得很惊讶，似乎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我的心中真是感叹，没想到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影响着常人，都怪自己悟性差。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已经把相由心生的法理完全开示给我们了，可自己一放下师父的讲法就忘了，有时完全用常人心对待自己应该提高的部分，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今天下午放神韵时，当逼亲戚看到一些节目时，不时地发出惊叹，虽然他嘴上有些话没有说，但我已经深深地感到他已经被神韵纯善纯美的演出，演员清纯的面孔，欢快的舞蹈，高超的技艺，惟妙惟肖的天幕所折服了。当我临走时，逼亲戚满脸笑容对我说，以后常来呀等话，我知道这是他本性的一面在感谢我。回想去年放神韵时，前天去的 A 亲戚家效果很好，自己不自觉的就起了欢喜心。自己在面对 B 亲戚不好的态度时，带着强烈的争斗心、求名心，觉得人家看神韵时态度不好，自己很没有面子。虽然自己也心平气和的做到了最后，但当自己走出 B 亲戚的家门，两行委屈的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回到家后还对父母同修念叨了好久才肯罢休，虽然最后自己也认识上来了，但毕竟还是打了折扣，不是很自愿的提高，而是在出气后才提高的。写出这些对自己也是个鞭策，我以后一定要越做越好，不辜负师父给安排的每一次提高的机会。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